可以是谈论一种风格，可以是谈论一场现代主义运动，谈论一个学校，然后也可以是谈论一种很先锋的精神，在当时，或者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现代精神。这个过程中也有历史上很多就历史学家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当时也并没有一开始就在和纳粹作对，他们甚至为希特勒就是有提供一些方案或者怎么样，就是但是这个后来政治正确就不说了嘛，
嗯，
就是但只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并不受希特勒欢迎，因为希特勒的审美是古典主义审美，
哦，
对，就是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需要那种宏大的古典主义审美，
纪念碑，
长安街嘛，就其实就是有两条路一直是这样，但是包豪斯的影响太大了嘛，他你想就他直接把屋顶给你抹平，你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看着，
嗯，
啊，他们都会提醒我，他们觉得说包豪斯是名气很大，但是他只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中的一支，你不能把包豪斯等同于现代建筑，
嗯，
就是这是一个因为尤其是中国读者很容易去混淆的概念，
我感觉很像那个陈丹青讲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一样，就是因为中国的，
哎，对，他的思路也是这样，
是吧？
对对对，
中国的读者就只知道说文艺复兴就那三个人，
对对，
就是就那三个，其实还有大更大，
还有大量的那个别的建筑师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是的，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张云婷，
我是海博，这是中间地带的第一期节目。这期节目的起源呢，来自于梁晨关于包豪斯的对话。这里的梁晨不是北京城市改造那两位啊，是梁文道和陈丹青的一个对话节目。刚好我有一位前同事，就是刚才和大家打招呼的张云婷，他写过一本关于包豪斯的书，名字呢就叫做《被误解的包豪斯》。这本书并非只是材料的堆砌，它是去德国的魏玛、德绍这几个包豪斯的老校址去做了大量的采访的，其中包括了不少德国的本土的建筑师、策展人等等，还住了包豪斯的校舍。看完那期视频节目之后，我就问他说，这两位到底误解了吗？那就听节目吧。首先我想问一下云婷，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书名？在你看来，
包豪斯被误解的那些点都有哪些呢？
最初定这个题的时候，没有要就取这个书名，这个书名是最后采访完以后，
嗯，
然后就是在做结构的时候觉得是合适的，主要是因为国内读者来说吧，因为国外其实对包豪斯这个领域还是尤其设计界还是都比较了解的，但国内其实是相对欠缺一些，因为有很多人对包豪斯的印象可能仅仅只是一些很风格化的东西，
嗯，
就比如说某一类建筑他们觉得是很包豪斯，或者又整个所有现代的建筑他们都觉得是包豪斯，就是这是很两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只认识有限的一些包豪斯的家具啊、产品啊什么的，
嗯，
但是其实包豪斯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背后又有些什么样的历史啊、社会的这种事件，我觉得还是大家并不知道的。
嗯，其实在国内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对包豪斯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像我是很晚才知道包豪斯的。我知道，我跟你分享一个，就是我怎么知道包豪斯这事儿的哈。当时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去采访一个做手机的这么一个创始人，他叫那个刘作虎，当时他说就是一加手机的嘛，一加手机的老板，当时他说他喜欢的这个设计品牌就是应该是包豪斯风格那样的，当时我这是第一次听说所谓包豪斯，然后我后来去研究，然后去后来去看一些书啊，知道说那个乔布斯也是延续了有包豪斯这种因素的，所以说在我眼里好像包豪斯是一个感觉挺神秘的东西的，就给听众们来解读一下，说包豪斯到底是个啥呀？
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先简单来说，其实包豪斯就是一个学校，然后它在1919年和到1933年之间，有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做了在德国的几个城市，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很先锋的学校。然后主要教授艺术啊、建筑啊、设计啊这样的一些课程， 那长远来说，其实包豪斯最终变成了一场非常有标志性的现代主义运动，但不是唯一的，就是它是在这场运动中，可能很多人开始抛弃一些古典主义风格的家具、建筑，然后室内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开始接受现代主义的、或者说非常现代的装饰家具，包括他们的品味啊、也都转变成了很现代的。
你其实是那个做记者出身嘛，那、当时做这个建筑记者或者是做这个领域的时候，最开始接触包豪斯是因为什么事件，或者是什么东西让你促使你去写这么一本关于包豪斯的书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你采访所有的这些建筑师也好，设计师也好，包豪斯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就偶尔他们会提这样一个词，就像是你去采刘作虎一样，就是这，但是你就会去深究说这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包括就是我其实最早2008年那个实习是在798，然后在798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到包豪斯，就那大概就、对，那会儿可能也刚刚是包豪斯这个词进入中国，因为2008年可能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iPhone 出现，乔布斯会说他是遵循了一种包豪斯式的设计风格，可能从那一年之后开始有很多的所谓包豪斯这样的词会在各个设计领域里面出现。
那其实最早就是我其实现在还认为就是说包豪斯其实是没有进入到更大众视野的，它还是一个比较小众存在的话题。
的确是有虽然他在建筑或者设计界或者说这些设计爱好者里面可能就是一个经常听到的词，但是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包豪斯这个词还是很陌生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是说整个中国对于设计消费这一块本身还是一个非常不那么大众的市场。
当时你是去到德国那个包豪斯学校的那个所在地的是吧？
对，
简单来回溯一下，其实包豪斯最早是在魏玛来成立的这个学校。
对，
那好像是也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特别大的社会的变动，
社会背景。
对，那当时为什么要是这个地方会魏玛会建立到这样一个学校呢？跟他整个处在这个机缘上有很大关系。
对对对，因为其实2018年一战结束嘛，一战结束之后，其实德国自己内部，德国处于一个战败国的阶段，然后他内部其实已经很混乱，然后就爆发了内部的这种战争，那直接促成了魏玛共和的形成。
对，魏玛共和国建立了，
魏玛共和国就是在魏玛建的，所以其实魏玛在当时是整个德国非常文化政治艺术的这样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城市。尽管它其实是属于它相当于是在东部的，就在德国算是中国中部的偏东，就是属于东德，它后来对，然后它这个城市也因为它有很多古典历史，就是包括哥德呀、希勒呀这些，所以其实它又对李斯特，其实它有古典基础，加上它这个魏玛共和这种政治基础吧，所以当时其实是它会欢迎一些新事物在这个地方出现，对，而不是因为别的城市可能还会相对它更保守一些。
所以说这个学校在建立之初，他并不是，虽然说包豪斯这个名字是说是造房子的意思，但是他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公益学校出身的是吧？他并不是一个建筑学校。
对，或者说一开始他们的宣言其实讲的是要把什么手工艺艺术，然后统一到建筑，就是这个大的。他把建筑 比作教堂嘛，就是他要把这个这些东西全都统一到这个教堂之内，那其中还包括什么壁画呀，然后产品啊，就所有这些东西。
嗯，
然后
建筑是一个那个集合体集成的东西。
对，他把建筑作为一个集成体，但事实上也是，我觉得这个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就如果我们现在建筑设计师能再想一下这个点的话，会好很多。
嗯
啊，然后所以其实，在最初的时候，那为什么是手工艺呢？就要讲到它之前，在包豪斯之前，欧洲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运动，包括从1850年开始，英国的工美运动，工美运动其实就是工艺加美术这样一个运动，就是想要把手工艺和美术，综合那个融合起来，然后让它变成更好的产品，更具有审美的产品。对，所以其实它是一直延续了大概可能40-50年，然后后面经历了新艺术运动啊什么的，都是在做这个事。那到包豪斯的时候，大家就然后其实是在延续这个，但是与此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就是比如说他在做工坊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不同的什么金属工坊啊，然后什么各种壁画工坊啊，什么像纺织工坊啊这些。对，然后但除此之外他也还有一些关于技术类的学习。对
对，我是看到说这个包豪斯的学校是非常注意培养这个学生的这种实际操作能力的。
对，动手的能力。 对，
而且他们还就是亲手去做了一套房子嘛，对吧？在那个，
对，就在魏玛
时期
的那个。对，像那会儿相当于就是他们比较郊区吧，偏乡下了。
其实我是在那个视频上看过这房子，他们其实跟整个德绍的老城区的那些就是原来的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可以想象说当时那套房子起来之后那个差别还是非常非常明显
非常大。就你要考虑到那是在1923年，可能整个欧洲普通人的房子都还是那种比如说红色的斜坡屋顶，然后窗户就是开的小小的。
对
对，然后就这是一个采光的问题嘛。
嗯嗯，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墙壁啊什么的，其实它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现代化材料去做的，因为现代材料在那会儿其实也是贵的，所谓钢筋水泥啊这些，然后可能它还用了一些原始材料。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后来的建筑学家还可能没有太提到点，就是说那会儿的古典还遵循一些古典建筑的比例，人的古典比例。
嗯，
然后但是在1923年这个房子里，其实你进去的话基本上它的古典比例已经消失了。对，所以其实各方面吧，肯定是对当时的人是一个非常震惊的，再加上它里面做了一些就由全体师生做了一些家具啊产品，也是跟以前东西不一样的。
就现在在魏玛那个房子还是在的是吧？就是那个学校也是在的。
在的在的，学校其实虽然还叫包豪斯大学，但它的就是一所正常的学校。
就已经是一个就可能综合性的学校了，不再是一个专门的艺术。
对对，其实我当时在那儿还认识几个包豪斯大学的中国学生嘛，因为大家都是很多学设计学生都是慕名去的。
对对，我看就包豪斯百年的时候，很多就是包豪斯大学的那些留学生呀什么之类的都会写一些纪念文章之类的。
对对对，但是我认识几个同学当时去那儿的学生吧，反正其实对那个学校的教育还挺不满的。他说就比如说包豪斯曾经所提倡的那种动手能力，很多的那种 workshop， 然后他说他以为去了还是那个样子，但是后来去发现没有，就是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对，就是特别的正常了现在这个学校。
那现在这套教学体系，就是现在包豪斯大学的教学体系，应该跟可能中国的其他那个国家的这种美学上的教学体系应该是一样的吧。
应该差不多，但我不知道中国和就是具体这个当代的我没有太研究。有一个东西肯定是包豪斯之后影响比较大的，就是他们的那种基础图形练习。对，就这个你知道，就是中国很多那种画素描什么其实也会，可能很多人都会有。 很中国教育里肯定
是有的，就
是
那种非常正规的三角啊、圆啊、直线型。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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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事实上，包豪斯那会儿有一些很先锋的东西，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教育里有没有继承。
嗯，那他们当初是怎么考虑说要把这些那么多的东西都 mix 在一起的呢？
嗯，我觉得其实跟这一帮创建者，尤其跟那个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有关吧，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建筑师，然后他要做这个学校，然后他在他身边又全是在那个年代非常先锋，就是其实说更宏大背景一些，是整个1919年就是一个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然后包括就各个方面非常蓬勃的这样一个时期。
嗯，
所以其实你身边可能会有各种先锋性的艺术家也好，比如什么达达呀，然后风格派啊，构成主义，所有这些人就全部都在一起，那就是把艺术奶点过来，然后把建筑奶点过来。
哦，
对，对，
也就正好是那是一个高峰，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是吧？
那真的就是个大师辈出的年代。
哦，
对，就而且你很难说在那之后还有第二次，我觉得没有了。
1919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在世界领域里面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年份。
对对，
包括在中国，包括
在中国。嗯，中国很重要，影响我们现在多深啊。对
对，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
嗯，
也是在那时候说的。
五四不也是在 现代性的一个现代叫什么，
现代化，
对，现代化吗？嗯，对的一个组成当中。
魏玛时期算是这个包豪斯的一个巅峰时期吗？
初期吧，他因为但是的确这个初期是我觉得还非常因为最有才华的一些老师，他们老师也是来了又走什么的。
嗯，
最有才华的一些老师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刻做了一些，而且太偏艺术嘛，就初期的教学理念就做了一些很不错的先锋性的艺术理念啊，然后艺术教育啊什么的。
嗯，
对，
其实在魏玛这个时期，他们除了建自己的那个校舍之外，还有哪些在魏玛相当于做了一些实验性的建筑呢？
嗯，他们没在魏玛建校舍，是在德绍建的校舍。
嗯，
然后魏玛其实没有建什么特别多的建筑，是在德绍，是因为那会儿德绍更有钱，就魏玛没有德绍有钱。
嗯，
德绍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业城市了，他有那个能力，然后做了一些，他们做了很多，比如说郊区做了一个城市规划，就是那个给所谓的本来是想给所谓工人阶级做的那种一个小社区。
嗯，
然后还有一个做了好几个建筑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铁皮屋其实是他们第一个用预制的方法。
预制什么意思？
预制就是预制，其实相当于就是我先在工厂里把所有东西都做好了，然后在工地上组装。
嗯嗯，
就是它是一个更工业化的建筑解决方案。
嗯嗯，
然后但在那个时候要推进这个东西很难。
嗯，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做这样的实验啊，然后做这个铁皮屋，然后还做了一个什么一个圆形的仓，那个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嗯，
对，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比那个英国那段工艺美术运动更往前进一步的，是吧？他们要跟工业化相结合的比较密切的。
对，而且德国是最早，我觉得他们比较就是在德意志制造联盟，就是早于包豪斯之前的这样一个机构，他们就在试图让设计师和品牌联系起来。就是说比如说 AEG 这个品牌，那我作为一个设计师，我就为他设计风扇什么这种，就是他们在很早就试图建立一个联盟，一个平台，让设计师和品牌对接。然后这在当时的整个欧洲来说是非常先锋的，就更别提英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德意志制造联盟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 我们能看到德国制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的一个基础条件。
对，
因为在它成立之前，可能德国制造都是并不是多好的一些东西，
就很粗制滥造，
它可能不如英国，不如法国那些东西。
那会儿英国就是说，你如果德国制造的东西，就必须贴德国制造进来，然后我们会把它当做廉价品卖。
对对，就有点刺激级别，是吧？
对对对。
所以他们这德意志联盟的成立，某种程度上就是说，要希望用一种工业化的方式来提升整个德国的，包括设计也好，产品东西
的
质量。
而且格罗皮乌斯也好，密斯也好，这些建筑师都曾经是成员。对，
嗯，那从魏玛搬到德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为什么
没有钱了？就是他们学校始终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本来又是战时，又德国自己内部非常混乱的一个时期，然后又加上各种政变啊，乱七八糟，就是通货膨胀什么的，他们就需要从那个州议会也好那边去拿钱，但是他就是。始终这个钱是不够的嘛，
对，
然后
这也跟就是说魏玛共和国当时的现状还有关系，毕竟这个学校是那个他们出资建设的嘛。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问题是在当时，像这样的学校到底应该由它既不是公立又不是私立嘛，就是它的身份非常尴尬，就像是中国，就比如说到现在为止，你也不可能指望一个学校去赚钱，然后你可能说你要做一个南科大。然后你要做一个南科大，那你是不是要自己赚钱？你自己赚钱，那你这个教育本身的理想又要怎么去实现？就是一个教育系统遇见的非常尴尬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反复出现的。
哎，他们不是公立学校吗？我看是说，其实是魏玛给了很多这个资金支持。
对，就是给了很多资金支持，但是我所谓的那种公立，其实是说那种叫什么？就是在欧洲的学校里面，可能比如说，除了贵族学校之外还有没有为平民做的学校，这种
他们自己好像还成立了一个包豪斯公司，是吧？
对，
他们希望试图来去用这个公司形式运营下去。
对，他们希望通过公司来卖钱，然后就是 卖他们设计的产品也好。
品
对对对。然后
那相当于如果那魏玛时期的话，当时他们设计的那些产品，在当时的这个
市场上
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响呢？
我其实没有具体查到这一块，但是他们每年都去参加，比如说莱比锡的这种交易贸易会啊，什么这种，就他们会上去展，然后去卖，然后他们的东西，我觉得在当时也许卖的并不好，或者说只有比较少部分人会去买，就是，但现在可能就很多，比如说中产阶级啊什么会去买他们这种，对。然后，而且他这个公司，就是我觉得他也缺乏一个所谓的非常好的公司机制，因为毕竟这些都是学生嘛。
对
对
对，格罗皮乌斯当时还是兼任的，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对吧？
对，
从魏玛去了这个德绍，
嗯。
德绍一个很重要的建筑就是他们的那个校舍，
学校，对，校舍和老师们的那个住宅。
你是去住过他们的那个校舍的？现在的校舍是一个酒店是吧？类似。
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预约的那种，我觉得都算不上酒店，酒店有点高级，算是那个可以单间居住的那种，高一点的青年旅社。
现在是一个就是
很便宜，
青旅。
我当时去可能一晚上才不到40欧，好像就
300多人民币，
300块钱，400人民币。
嗯，
对，还是很便宜的。
但是我看你书里说，其实他这个居住体验是很不好的，
对
吧？对，
因为
就特别热，
就是一个很对，经常会现代建筑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的那种。天气好，然后它会阳光是直射，然后如果你又有非常大块的玻璃，然后这个玻璃可能就如果它没有很现代就是更先进的技术来让它比如说隔热保温，那么它就会面临就冬冷夏热这样的问题。 就是它里面其实布局就很简单，然后也很简陋，就基本上就是给你放一个它的那个椅子一个桌子来放根床就没有了。
那相当于如果说这个建筑跟当时的那个平民阶层住的那建筑，从宜居性上，从这种就是舒适程度上，哪种会更好一些呢？
就平民建筑你要看，就比如说是更穷一点，还是说就是因为可能就是穷一点的住的也许就不如这个，但是从更宜居角度肯定是那样的房子更舒，就是原本的房子更舒适。因为其实在那段时间不是没有别的建筑师去尝试工人住宅这个问题。说一下，就是说他们做这个建筑的起因也是为了为工人阶级盖房子，
对
他们希望能够做出大批量生产的能够更便宜的为工人阶级住的这种房子，所以他们才建成了这样的形式。然后
也就是说这是他们整个目标过程中的实验的一步，是吧？
对，实验的一步。然后但是与此同时，其实那会儿已经有建筑师在做别的工人阶级住宅，虽然仍然是那种斜坡屋顶的，就是原来的欧洲民居的那种方式，但是明显是把它做得更舒适一些。其实就是有两条路一直是这样，但是包豪斯的影响太大了嘛，他你想就他直接把屋顶给你抹平，你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看着。
并不是说工人阶级的这个住宅就是平的，不只是包豪斯这一条路线，
不只是，对，只不过是他可能因为他影响比较大。
这就是后期在整个叙事路径上，谁拥有这个话语权的权利上，
对，
决定了说谁才是代表了某个群体。
对的对的对，就像是你那个知道鲁迅但不知道鸳鸯蝴蝶派什么的。
对，所以说这个还是挺看后期来怎么去，
对，就是你的后期叙事者，然后你怎么去更追逐到这个历史的全景，而不是部分的这个。
所以我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被误解的包豪斯。
对，
就是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这种原因。
是，就是因为我其实跟很多的，我觉得这是我在采访中明白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就跟很多的那里的研究者和建筑师聊，然后他们都会提醒我，他们觉得说包豪斯是名气很大，但是它只是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中的一支，你不能把包豪斯等同于现代建筑。就是这是一个，因为尤其是中国读者很容易去混淆的概念。
我感觉很像那个陈丹青讲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一样，就是因为中国的
读者，对，他的思路也是这样，
是吧？
对对对，
中国的读者就只知道说文艺复兴就那三个人，
对对，
就那三个，其实还有大更大的，
还有大量的那个别的建筑师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是的。
这也是就是他们，就是你在采访过程中也是，
对对，就是后来你对这个领域有更深的理解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他之外其实还有别的非常多的分支，然后那些人也都在做同样的事，做同样的实验，只不过跟他们，而且有些方式还不一样。但是就没有他们出名而已。
那相当于包豪斯在德绍的这段经历你怎么来概述他们？他也是一个就是特别特别短暂就结束这样一个历程。但是那种影响力，包括那个时候在那个整个德国的影响力，他们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段位或者什么样的状态呢？
到1927年他们去做了整个斯图加特白房子展览的那一个时期以后，你就很难说包豪斯仅仅只是德国的了。你也能看到那场展览上他虽然找了一些德国建筑师，但事实上他找的更多的还是整个欧洲的现代建筑师，包括柯布西耶啊，然后荷兰的几个建筑师啊，然后对，就是他其实是就变成了一个包豪斯，从1927年开始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个欧洲的这样一个现代主义潮流的一个汇总的地方。然后那场展览也是一个这样的展示，就是我们想盖的是这样的房子。
因为从那个时候，也就是他们某种程度代表了一种 欧洲建筑界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标志性的存在了。
对对，然后其实在那一个时期差不多1728年，很多美国的建筑师也会来欧洲旅行，然后都是慕名而来，然后就会到处看啊这样的、
嗯、
然后间接影响到像菲利普·约翰逊这样的人。嗯
嗯，包斯不是就是建那个白色的房子嘛、
嗯、
一定要刷成是白色的、
嗯嗯嗯、
这个还受到了就是很大的抨击嘛。
对，
就是你只是那，因为现在就那个房子其实如果一直存在的话就会特别脏，你要不要不断的去刷白它。
对，
跟这搞得特别那个形式主义了嘛。
对对，
就这其实违反了包斯的原旨的。
对、嗯、这也是他们最被诟病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最后就只剩下了风格和形式，但是内容可能或者说那种先锋的领导性已经没有了。
嗯，
对，
他们不是之前就是一种叫什么形式跟随功能吗？
对
对，
但形式跟随功能其实不是他们提出来、
嗯、
是美国一个建筑师提出来的。
嗯，
就是他们是赞同这个的，他们觉得要先有功能的然后再会有形式。嗯，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当时我们现在来说是有点马后炮啊，但是其实他们在当时是没有思考到功能这些东西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就是功能如何去影响形式呢？就对，就是那形式是不是也能一直跟着发生变化。
因为毕竟他们说那时候的功能只是说要比当时可能工人阶级更好一点的那种功能。
对，
这是他们的理想意图。
对是，就是需要有一些建筑里面问题，就比如说干净的水，对吧，然后更干净的厨房，然后更就是可能更好的室内温度，或者就是这些东西是他们还是试图去追求的，用这样的房子。对，就因为可能就比如说你说那会儿工人阶级大家都住在一个还是很糟糕的环境里面。
这个时候他们依然是追求这种所谓的就是阶级性的，是吧，就一定要向这个更大众的更平民化的方向去发展的。
对、
嗯、
对是的。尤其我觉得是在魏玛和德绍这个时期吧，他们的这种工人为工人阶级盖房子的理想是很明确的。
嗯，就是他们就是一开始那个宣言就是某种程度就是这个吧，就是宣言性的存在吧，也是因为这种宣言性存在，就是导致了说，在德国纳粹兴起的时候，他们被认为是一种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对，
嗯、
对，他们被认为是有威胁的。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也有历史上很多就历史学家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当时。也并没有一开始就在和纳粹作对，他们甚至为希特勒就是有提供一些方案或者怎么样，就是但是这个后来政治正确就不说了嘛。
嗯，
就是但只是因为他们的东西并不受希特勒欢迎，因为希特勒的审美是古典主义审美。
哦，
对，就是所有的极权主义国家都需要那种宏大的古典主义审美。
纪念碑，
长安街嘛，就是、
嗯、
对，你就是那种审美，就新古典的，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不受欢迎的嘛。
嗯，
所以然后他们才转而倒向了美国或者是整个西方世界。对，就不像是很多历史学家一开始就说他们是被迫害啊或者什么。
嗯嗯，
这个也是有点
对。
嗯，
不是那么刚正不阿的，是吧？
对的，就
是他们其实
是
给这个希特勒去提供过这个设计图的。
对，至少他们是曾经试图融入过那样的政治环境的，就不能这样去对，去美化他们吧。
嗯嗯，那样就过于简单化这个学校了，并不是说所有人的观点想法都是一致性的。
对，是的。
嗯，然后他们其实就很大一批人去到了美国，这个就跑到美国去了。
对，但你要知道那会儿就是所有德国人就都在往美国跑。
嗯嗯，
就什么托马斯曼啊这种就大文豪什么也都是往美国跑。
对，
所以其实就是就大家基本上都是美国肯定就是一个最终目的地，然后而且他们在美国又刚好因为1932年的那个展，然后他们又极其的受欢迎，于是他们就去了。
嗯，
然后在美国其实，但我觉得他们在美国做了很多贡献，就是他们的所有当时的老师到了美国以后，就比如说密斯去伊利诺伊理工，然后纳吉去新包豪斯，然后包括那个阿尔伯斯夫妇其实去的是黑山，
嗯，
然后包那个肯定格皮乌斯去的是那个哈佛 GSD 嘛，就是研究哈佛研究生学院，然后他们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1960年代的那一批艺术家也好，建筑设计的理论和建筑教育理念也好，就美国的那一批，
嗯，
所以是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反而是贡献很大的，嗯，
就他们到了美国去，成为整个美国的建筑界、设计界的一个高峰的存在，一个主流话语权的存在，
对，对对
嗯，他们的这个
审美啊，那个Tom Wolfe 就是纽约客那个作家，当时写从包豪斯到我们豪斯说的就是。
嗯，
这是一群太白星嘛，就是到了美国都得拜那种。
嗯嗯嗯，就是你书里提到也提到那个菲利普·约翰逊，把他们就是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在，在就是 MoMA 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展。
因为 MoMA 当时是刚有一个所谓的为设计做展的这么一个，
嗯，
一个空间，然后它是第一个展，
嗯，
然后所以然后他又用所谓的 international style， 就是国际风格这样的概念，把他们所有的欧洲这帮现代建筑师都统一在这个东西下面，
嗯，
所以他就对，然后所以就一下就火了，就是在美国火了，嗯
嗯，
对，
所以有一个这种策展人的带动，还是对一种风格的推动作用，就是特别明显，
对，特别大，但这个可能也要从更大范围来说，就整个美国。在30年代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审美需要迫切需要一些，
嗯，
对一些东西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包括后来的花花公子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接受现代建筑现代设计的这么一本杂志，
嗯，
就是对，所以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美国，在那样的一个时期，就是他需要这些东西，
拼命的汲取这种营养，
对，
相当于这个菲利普·约翰逊就把这个包豪斯的东西在美国放大之后，就是销售给全世界了，是吧？
全世界
都
开
始接受，
对，接受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尤其在美国很受欢迎，然后对，但事实上美国是有自己的，就这又说到历史的一面，
嗯，
就是美国是有自己的非常好的现代建筑大师的，
嗯，
就赖特啊什么这种，
嗯，
对，就是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现代建筑理念，对，只不过是这些人来了之后，他们的更多的去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嗯，那这些人肯定跟这些美国之前的那些建筑风格建筑大师们肯定有一种碰撞吧，
有，其实赖特对这格罗皮乌斯密斯这些人也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他们到美国的时候，
嗯，
赖特已经有点老了，这种碰撞可能来源于不满吧，赖特就会觉得说怎么就是现代建筑怎么就变成是你们的，
对，话语权怎么都被你们拿走了，
对对对，然后他还自己又做了一个学校，
嗯，
专门去做另一套体系来针对对这些的，
嗯
嗯，
因为有这么一种说法呀，叫什么现代主义四大建筑师，包括了就是这个你提到的赖特呀，
嗯，
还有柯布西耶，包括格罗皮乌斯，再加上密斯凡多罗。
嗯，
像这个密斯凡多罗跟就是格罗皮乌斯，他们都是包豪斯系统的嘛。
对。
那用这个四大现代建筑师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明了说包豪斯其实占据了整个在现代主义建筑里面就是非常大的一块比例。
嗯。但这个说法我是存疑的，因为其实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占据这样的比例呢？就是我们从作品来说的话，密斯肯定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作品的，
嗯，
然后他的确也为后来的现代建筑做了很多的贡献，赖特也是，柯布西耶就是做的东西太多了，包括城市规划啊什么这种。
我不太了解柯布西耶，你简单介绍一下柯布西耶有哪些就是比较让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大众可能不太知道，但是他在巴黎做了很多建筑，就比如说萨伏伊别墅，然后瑞士学生公寓， 然后最后晚年做的朗香教堂，然后他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规划，就是昌迪加尔，昌迪加尔就印度昌迪加尔整个城市的规划是他做的。
嗯，
对。然后他其实还和另一个巴西很牛的现代建筑师叫奥斯卡尼迈耶一起做了纽约的那个联合国大厦那栋楼。
嗯，
对。然后所以其实他做的东西类型很多，但是其实像格罗皮乌斯就是我觉得放进去是有点问题，因为从作品本身来说，他的作品达不到另外几位的程度。
对，我看他其实履历上作品非常有限，是吧？
非常有限，而且他自己就不会画图，他全靠自己的 partner 来画图，来最终去实践这个东西。
相当于他是个理念的输出者，是吧？
对，他是个理念输出者。
啊，这我也看你书里写到一个，就是批判那些包豪斯的人，其中有一个德国的建筑师嘛，他说他去做建筑的时候，
嗯，
都会要去这个工地上去实践的，每两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星期都要去工地上去走，
嗯嗯，
去看实际情况。
嗯，
你说的这些格罗皮乌斯这些人肯定就不会了吧？
对，你这样说我可能有一个延伸观点，但我不太确定，可能会被建筑批评家讨论啊。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是不是建筑开始有它最初介入商业化的这样一个模型？就是说，你知道现在中国很多的商业建筑师来中国做建筑，那他们也就是在欧洲画一下图，
嗯，
他们并不实地来盯这个东西啊什么，
啊，
或者说他们顶多设一个中国办公室，那也是前提在于他们在中国有很多的项目来说。但是某一类中国欧洲建筑师他们请不来，这一类就是我刚刚是我们书里我讲的那种，
嗯，
就是他是需要这个作品从开始到完成在自己的完全的掌控之下的。
哦，
对。然后，中国其实非常多的建筑做不到这一点。
明白，你这提到我想了一点，咱们鸟巢那个建立的时候，
嗯嗯嗯，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棚顶到底修不修这个问题，
嗯，
就是之前那个就画图的时候是要修这个棚顶的，
嗯嗯嗯，
但后期就是没有修嘛。当时还因为这个事情引发了挺大争议的。
是，对，赫尔佐格德穆隆他们其实也是，他们其实也就是全世界各地盖建筑，他们后来还在那个德国的做了一个汉堡音乐厅，然后因为花了当地太多的钱，
嗯，
然后被抵制什么的。
相当于格罗皮乌斯就是这种类型的先祖，
是
吗？
是，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说，不要批评我，但是我觉得真的从那时候开始就看到了某种建筑的在地性已经完全被挪到了一个全球的语境里面去的这样一个，
对，建筑师的全球化，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但其实那会儿比如说日本赖特科布歇这些都去日本盖房子，
嗯，
就是已经很早，他们在二战前就已经去了日本，所以其实那会儿就差不多都已经开始了。
你是觉得就是格罗皮乌斯是相对来说比较那个
弱一点，因为他没有作品，对，
嗯，
或者说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最初有一个，但是
那格罗皮乌斯是不是在教学领域挺有一套的？那他后来不是当了那个哈佛的建筑
研究生院的院长？
那个院长吗？
我觉得是他名气太大了吧，因为他当时刚当 GSD 院长的时候才30几岁吧，就是非常的年轻。
对，因为他做那个就是最早的包豪斯的校长的时候也是特别年轻的一个。
对，所以其实你很难说，只能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但这不是说不承认他的才华，一定是有的，就是但是他是一个好的宣传者，他就像我那里面不是那个
PR 大师是吧，公关大师的，
对，说他只是很会做 PR 嘛，就是开始做包豪斯这个学校的时候他就意识到 logo 的重要性嘛，
嗯，
logo 和宣言是一个非常做一个品牌很重要的东西啊，大家学一学，就是 logo 和宣言一定要有啊，而且你一定要非常的震撼才行。
对，我看他们 因为那包豪斯的 logo 是有那个两版嘛，第一版好像挺复杂的，第二版就更简洁一些。
对，他一开始做学校他就要求做平面设计的那个老师，然后让他直接去就做第一版的 logo 嘛，就他是非常有意识的。
那格罗皮乌斯当时去过英国一段经历啊，就是从德国去了英国之后，然后他你书里也写到，就是他给一个他的朋友写信的时候，好像在不断的纠正自己这套就给工人阶级造房子这套观念的是吧？
是，反正就跟他说的大致意思，可能就是说他觉得做那个廉价建筑这件事并不靠谱。
他的意思是说。把现代建筑和便宜的建筑是不能划等号的，就是它还是相当于说这个造价问题是在整个建筑系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对，没错，我觉得他那时候意识到了吧，因为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要客观来看，因为当时如果你开始用一些前沿的技术的时候，你的造价就是高的，那你怎么，然后你又有一个那种为大众的理想，哎。这个跟老罗有没有关，但是不管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是一个始终存在的矛盾嘛，就是你当你在想要用最好的技术材料来做实验的时候，你就要面临成本很高的问题，那你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不是跟他朋友说他还是要先为那些中产阶级盖房子吗？
对，他还要有就是要接更多的项目。
对，而且其实他在英国做实验并不好，他挑的地方不好，英国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从它的政体来看，它就不是一个可以推进这种前沿研究的，这样它在整个现代建筑中是失语的。英国从最初的1919年开始，它根本没有参与，但它你想它最初就有工美运动，所以其实英国不是一个好的实践之地。那它可能更应该去的的确是美国。
美国包豪斯这大学已经事实上就是不存在了。
对，就分成了各个学校。
对，他们就已经是分散到各地了。
对，
那在美国有一段时间还是密斯凡德罗来去做这个校长的那么段时期吗？
就他是在伊利诺伊里工作了一个学校，我只能说他对美国的更大的影响还是在于他的建筑。它的建筑本身对于就是它的实践而不是它的教育。因为它本身也不是一个教育者，它更多是一个实践者。然后包括他做的那好几个摩天大楼，菲利普约翰逊模仿他做的那些摩天大楼，其实都对美国后来的建筑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在美国整个系统里面，密斯凡德罗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存在了吧。
对，挺重要的。包括密斯其实他当时做那个摩天楼的时候还推进了美国的一个城市规划法案，就是他做的那个摩天楼下面，然后就说那个法案叫做就是开发商是有义务让出一部分他的公共空间作为大众可以免费使用的空间，在这个摩天楼的这个基础之下，所以其实后来美国的很多楼就是都会做一个公共空间给大众使用，是从这里开始。
我简单那个普及一下，密斯凡德罗其实是一个就是干摩天大楼为著称这样一个建筑师吧。
对，
而且他是那个喜欢用这种玻璃幕墙的材料。
对，就他用的其实是非常现代的材料，然后跟美国当时，因为尤其纽约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的，还有芝加哥，
对，
就是都有很多的这摩天楼了吧。
对，就是密斯相当于是二战开始的时候。
对，
二战前那
二战前一段
这段时间去到美国嘛，然后去的特别是在芝加哥。那为什么说他干了这么多的摩天大楼？其实在之前像20世纪初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类似的那个摩天大楼已经起来了，在纽约啊，在芝加哥已经有很挺多摩天大楼了。当时
对
比较知名的什么帝国大厦乱七八糟的其实挺多的。
是，
那为什么他这个东西跟之前的那些摩天大楼区别是什么？
就还是一个，我觉得我简单来说还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就是那会儿的摩天大楼还是会有装饰主义的东西，就是有那就他们叫 Art Deco 也好，叫新哥特也好，就是它尤其帝国大厦那种其实是非常典型的装饰嘛，它的楼顶。那密斯去是整个做成就是一个平板块嘛，
就
是
一个长方形盒。
对，就是一个盒子嘛，它的这种玻璃幕墙其实跟那些也完全不一样，就那些基本上还是砖啊然后什么这些材料来做的。对， 就是用花花公子那个创始人的来角度来说，就是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他们这一群人的审美啊，就是我每天躺在高楼上，然后睡在我床上，然后看着外面俯瞰下面的人，然后都是摩天，都是玻璃幕墙，毫无遮挡，多么的现代啊！然后光从那个大片的玻璃射进了，
也是因为就是当时他们去到这个美国之后，他们这套理念开始被更多中产阶级
接受，对，被很多中产阶级接受，就而且他们这套审美是被那会儿中产阶级所谓有品位的中产阶级都非常认可的，尤其密斯的这种、
嗯、
对他的那种房子。
嗯，最早密斯在这个美国建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小房子的别墅是吧，有很多人拿着钱来让他去盖房子嘛。
对，
当时第一个房子是一个四周全是玻璃的。
对对 对，就是非常非常轻的结构，然后四周都是玻璃，然后那个。
而且他还不允许人家挂帘子。
对、
嗯、
因为会影响美感。然后那个业主都快得心脏病了、嗯、业主就把他告进。
对，还引发了一场官司，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可以看出当时那个美国人也挺贴的。
对对、
嗯、
是啊是啊。然后但是这个就比如说有建筑师会为他辩解嘛，就是说你到底想要的是一个存在在建筑史上的房子，还是好住的房子吗、
哦、
就是如果是后就是建筑史上要留名，那你肯成功了呀，你就不许抱怨了。
那作为这人家付钱给你的，你作为一个建筑师，然后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呢？这样
我觉得那是建筑师的黄金年代吧，就是掌握着充分的那种、
啊、
对
权力在他们手里是吧。
对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哇，
而且是你求人去做的。
对对对，而且他和那女医生之间好像还有有一些暧昧关系什么。当代已经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业主的话语权都很大，但日本除外吧，日本人特别舍得牺牲啊，就是也是、
嗯，
日本的业主基本上都是只要你是个建筑大师，我愿意受苦，就是冷也好，然后每天那个不舒服也好，我都甘愿为艺术忍受。
嗯，
就中国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业主了吧。
就是简单粗暴来分，其实是走向了两支是吧，意思是一派是这个密斯班杜罗他去建这个摩天大楼这么一派、
嗯、
然后就是格罗皮乌斯去到学院里面去教书了。
嗯、大部分还是去学院里面教书，但嗯，做实践可能还真是密斯做的多一点、
嗯、
别的就哦，那个马塞尔布劳耶可能做的也还行，他做的那个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然后嗯就很少了，但他还是做一些椅子什么的。
对，因为除了这个家具设计之外，就包豪斯这种风格还是像一些家具啊，
嗯、
室内的这些装饰品啊，其实也是包豪斯风格的，是吧？
嗯、
其实包豪斯也是在里边起到了挺大的推动作用的。
对，就产品和家具吧、
嗯，
就比如说钢管椅啊这种，肯定是它。然后包括那个密斯的那个沙发，就是它那个巴塞罗那展馆里的那个、
嗯、
那种，对，长块的那个沙发。然后还有那种餐具用具，就是一些不锈钢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灯、
嗯、
就那会儿做的灯具，金属灯具，然后也是。
那都是在德绍时期做的还是柏林时期做的？
嗯，柏林时期基本上没有什么了，就是魏玛和德绍时期。
啊、
嗯、对。
嗯，那个时候的东西到了像在美国时期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就开始变得比较流行一些，或者卖的也更贵一些，更多人也愿意买这些东西。
对对，是的，可能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才真正在中产阶级家庭中风靡起来，因为还是蛮贵的。
他们设计的这套东西是不是也是卖版权，然后卖给一些公司，然后让公司来去做生产？
对对 对，没错，就是，所以其实后来这些椅子之间就会有一些版权之争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人复刻啊什么的，对，就是就这个家具市场就变得很乱，然后所谓的中古家具市场就有好多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些可能也不是原作，就是仿冒的什么的。
嗯，哎，有没有一些特别知名的公司去大批量规模化的去做这个？
有，就是那个诺 KNO， LL 这个品牌会做一些那个钢管椅。
现在还有吗？
有，
也有
可以买，对，还挺贵的。
多少钱？
可能六七百欧。
啊，六七百欧，
就
一把椅子。
对，差不多四五千块钱什么这种，有点贵，反正我买不起。然后还有几个，就现在还是有好几个品牌，叫 Vitra， 就是一个瑞士和德国的那种家具品牌，也有生产，对一些他们的椅子，
那种应该是就是打眼一看它就是这个包豪斯了吧，还是说它
是
有一些变种？
对，那就包豪斯学校生产的吧，你就肯定能说它是包豪斯。
其实从美国开始，这个包豪斯这个概念就开始被衍生出很多层解读性的意义来了，这个包豪斯的概念变得特别丰富了。
是，
就是我们现在谈论包豪斯，它变成了一种谈论什么呢？
谈论，它可以是谈论一种风格，可以是谈论一场现代主义运动，谈论一个学校，然后也可以是谈论一种很先锋的精神，在当时，或者就是很简单的说，就是一种现代精神。它在这个基础上被就代替了所有的现代的产物，但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就是对，就是说它能不能，当你说包豪斯建筑的时候，你肯定不能说它是一个现代建筑，或者是对，这因为你这时候你要想的是包豪斯指的是什么。
对，就它本身其实有很多可以解读的功能性，但是呢，
对，
我们现在更多人认识这个包豪斯呢，就是它只是一个简单性的存在
符号，是吧？我个人观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多数人接触包豪斯是从物开始的，然后物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家具产品或者建筑，就是物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精神性的，就是物这个东西它的理解方式就变得简化，就是风格也好，颜色也好，装饰也好，它非常的实用，但是你会去想这个风格背后整个这一套体系是什么吗？就是它曾经有的那个精神是什么？那个东西可能是属于很少部分的，就是更多的人接受一个概念，从物开始的话，也就只是到物为止，对。
我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是把它简单化、概念化，然后它才可以变得特别流行。
对，没错，
它才能进入到更主流的这个世界里。
对，你就是如果你现在跟一个陌生人讲说，包豪斯精神怎么样，你可能不如给他一个包豪斯的什么杯子，然后你跟他说是不是好看？对，
只有这种简单化，它才可以那么的流行。
对。就简单化造成了流行，也造成了误解，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还挺必然的东西，就是你。